各位信友堂的弟兄姊妹们，各位坐在屏幕前的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迎来了我们信友堂全教会合一的查经，也就是启示录查经的第二次。今天我们讲启示录查经的第二讲，大家弟兄姐妹们也一直盼着什么时候能够教会开始启示录的查经。启示录的查经的确是一件是非常蒙神祝福的事。那么我们上一讲里面已经简单的把我们的启示录它的有关系背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背景就是我们曾经讲到的，就是它的作者啊，它的写作日期啊，它的成书地点啊，它的受书人呢 以及它当时写作的时代背景。成书的时间我们特别就提到了，就是说是罗马帝国开始大规模迫害基督徒的时候，迫害教会的时候，一般都相信那是窦米田，罗马皇帝窦米田上任以后，他做皇帝以后，他是下旨让全国的臣民们都必须来敬拜他。他是一个第一个活着的时候就把自己称为神，要大家把它当作神和凯撒来拜的。那么这个呢，当然遭到了真正属主的基督徒的理所当然的抵制。由此呢，这个大迫害呢就在全国的范围内发生。而使徒约翰这个时候也被监禁在拔摩群岛。在拔摩岛上的时候，他就受圣灵的感动，写信给小亚细亚省，也就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现今的土耳其的西部，七个教会，是这封信是这样开始的。那么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这本书的写作特色，这个写作特色呢是和其他的许多的圣经的书卷不一样的写作特色。这种写作特色呢，在圣经神学里面教导它说是叫 apocalyptic， 这种呢我们把它翻成叫天启文学的形式。而这种天启文学形式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是非常普遍的，它也并不是完全是新的，也就是在但以理书、在以西结书、在撒加利亚书这些旧约的书里面呢，有一些篇章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天启文学的这种描述方式。但是呢，当然我们在旧约的查书卷的时候没有对这些书卷的这些部分经过特别的查考，只是我在这里提醒一下啊。这么耶稣其实在他的马太福音里面在他的福音书里也提到了幕后的日子，所以有一些也有这样的元素这样子的一种形象的意象的出现的这种比喻。那么我们呢，今天呢，我们再次就来到了这个我们今天要查考的这启示录这本书面前来，我们呢就进行第二次的查考。那么第二次的查考我们一样我们先一同的来把我们的今天要读的经文读一下，因为我们上次也是以这个经文为主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也就是启示录第一节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特别来感谢神先把这开章名义就把启示录的最主要的意思提到了， 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的。在这里，受书人受启示的仆人使徒约翰把自己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同时又特别提到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热期近了。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个热期近了，也就是在我们一生的年月里面，我们都要作为预备，我们都要准备着怎样见主的面。这个热期近了是对每个人在这世上的日子都有一定的年限的。所以在这儿啊，我们也知道许多教会对于启示录可能也一般来说不太把它拿过来很轻易的来做教导，因为它有一定的难度，这也是事实。但是我们感谢主，神的恩典够用，我们信友堂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合一的查经的预备，从2002年一直到现在，相信神给我们足够的这样的查考圣经的能力的培养，可以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时候了。尤其是当我们把这个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50章都在这里查完以后，我们今天就直接从阿尔法我们就来到欧米伽，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对称的对应呢，我们也是感到是有特别的神的美意的。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在神面前献上我们今天查经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又召聚了你自己属你的百姓，那心里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姊妹们，来到今天的我们全教会的圣经的预查当中。主啊，求你特别加能力给那些听这预查的同工们弟兄姊妹们，你把他们的心门打开。主啊，也求主你给我，让我所讲的都被你保守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在这里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帮助我们来认识神的话语。主啊，无论如何，因为启示录是你圣经上的经卷，而你在圣经上的启示都是让百姓，你的属你的儿女，你的百姓来知道的神家中的奥秘。主啊，求你揭开你的奥秘，让我们心里明白，从而我们就更加的愿意来渴慕你，更加的愿意来多多的认识你，从而坚定我们的信心，从而使我们更加爱你，使我们的意志更坚定，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我们更加愿意付代价，更加愿意在这里为主的名受苦，主在这个地上发光，主以致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能够毫无羞愧的站在你的面前，得你在天上给我们预备的奖赏。主，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啊，我们今天呢就来到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第一个的引言上啊。大家知道我们每一次查经的时候，每一讲都先有个引言，引言是帮助我们先预备一下，我们给我们一个鸟瞰，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查今天的查考大致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进入让我们来了解当我们知道我们初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大都会感到启示录是不太容易读，更不容易来理解。其实这种感觉是正常的，因为启示录和圣经中的其他书卷相比，书写的风格不是很相同。但是启示录在这里要强调的，既然是圣经中的启示，那么我们应该是能够领受的，因为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启示不是给我们在捉迷藏，不是让我们去猜谜语，也不是仅仅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乃是为我们认识神生命成长的需要。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坚信不疑的。我们之所以读不懂，乃是因为我们的方法错了。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在一道取思路的时候，我们的方法要做一些调整，而不是原来的我们读懂圣经的指导原则不管用了。我在这里特别提到，我们信友堂曾经我们的预查的所有的同工们曾经一起上过一课，叫如何读懂圣经的培训系列，一共12讲， 大家我们当中有很多同工们还记忆犹新吧。那么所以在这一次呢，我想在我们在讨论如何我们准备要查考启示录的话，我现在已经决定呢，用启蒙用三讲的这个导论，就是如何读懂启示录，用三讲的导论先给大家做一个总体上的秒汉式的一个理解，然后再进入经文的细部。这个是很有必要，就怕大家对启示录这片森林的总体还没有把握好的时候，一下子一阶一阶的进去，一颗一颗树去辨认，就会产生困难。我们要总体把握以后，带着这个总体的原则，我们进去以后，我们就比较容易在里面来明白和辨认了啊。所以我想呢，今天呢就成为我们的第二讲。第二讲呢，我在这里呢，我们是来查考的，是让我们进一步来学习如何用正确的方式来读懂启示录的。那么下面呢，我就想把我们过去的如何读懂圣经的那个课程啊，那个培训课程的十二讲的系列当中呢，这里面呢最主要的一些拿出来跟大家稍微refresh 一下，让大家稍微感到我们曾经在十二课里学了什么。那么我当然这个十二课每一课都是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大家我也知道我今天不可能把这十二课的内容在这里短短的讲，只是我想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主要的学的一些东西的一些原则在哪里。大家知道我们过去在如何读懂圣经当中是特别提到所谓五大前提两条进路，五大前提、两条进路和六项原则。那么不知道大家还记得起来吗？那我在这里呢就把它都写出来，写在单张上，那么今天在屏幕上也写给大家所谓五大原则呢这个是五大的这个所谓前提是总体性的指导性的纲领，所以呢在这里告诉大家的五大前提呢是不可忘记的。第一个呢叫做权威自足的教导原则，或者权威自足的指导原则。这个权威自足的意思就是一定要明白圣经是神成文的话语，是由圣灵所默示的，原文清晰完备，全本圣经从上帝赐给我们是全然无谬和无误，这不是我们人自己在经验上面的寻找里面查证里得出来的结论，乃是上帝他自己的属性所决定的，神所说的绝对不会错，神的保守，所以讲清楚是在原文上面是绝对的无误无谬的真理启示，因为是从神来的对基督徒的无谬的启示，也就构成了我们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的权威原则，就是一切以圣经的话语为我们所有的我们自己从思想意念从我们生活对我们各项面对世界上的任何的大的问题的原则上面都是最高权威。所以我们考虑世上的事，我们是怎样知道世上的事什么是对和什么错呢？不是需要我们在世上的事进行比较，相互的比较没用，都拿到圣经的亮光下面来对照，因为圣经是唯一的权威，我们是靠着它才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这就是权威自足，我们这是一个我们的第一信心。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说我用五个手指头来表示，这是第一最高的用拇指来表示。那么下面呢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叫已经解经的诠释原则。因为神的话，有人说好我知道，有人说很自作聪明，你都说圣经话那都是神的最高权威，就算是吧，但是理解的时候还不是靠人解释嘛？于是人既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我到底听谁的？那这里面有一个误区，其实圣经它的真理它的整整的意思也只有神自己可以给我们解释，没有任何人可以来站在神的位置上解释神这句话什么意思的，就是发布者是神，解释者也是神， 这个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神是永活的神，不是哪一个住者啊，他去世了，他留下住址让我们后人去猜。那么因为你也无法找这个原住者去来去应对了，所以我们呢个人就拔仙过海啊，自作聪明，自己按照自己的意图各取所需来做解释。但神的话不允许这样，这叫做已经解经的诠释原则。因为新旧约圣经66卷在上帝合一的建经启示当中，虽有不同作者在不同的年代写成，但它的组织是永远不变的。他讲述的是一个中心的故事，就是神如何救赎他百姓的事。为着这样一条线索，上帝如何救赎他的百姓，整本66卷书是前后配合互补说明。因此在字义文化与历史的背景下，我们告诉大家，就是圣经是能够自解自明的啊。所以在这里已经解经不是用上一段经文解释下一段经文，当然有的时候必须这样，但是不够，是指全本圣经来解释圣经中的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都要放在全本圣经的合一的总原则下进行解释，这就叫已经解经。当我们真正确的使用已经解经的原则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这是神在解释他自己的话语，而这个解释它是里面是自洽的，是 consistent 的，绝对没有矛盾的。我们就会感叹啊，这是神的大功的奇妙。当我们人的解释，当时我们解释出来这一处的经文和那处经文最后发现是有矛盾的话，那一定是人的错误，不是神的错误，告诉大家。第三个就叫做以基督为中心的启示原则。66本书是围绕着一个怎样的中心来展开？谁是这个圣经启示的66卷书的中心人物？那么这里面告诉大家，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最后，66卷书从头到尾贯穿的都是带我们到耶稣面前来，以讲的是有关耶稣的故事。所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66卷书的圣经的主角，没有其他了，除他以外。所以他是唯一的在这个圣经主角。那么有人说，那上帝呢？其实我们讲，再因为上帝的启示就在基督里向我们展启示，所以整个关于上帝的事在基督里看见。所以基督是中心，以他围绕他为中心来认识所有的事。三位一体的上帝，你要认识父吗？你要认识灵吗？你要认识上帝的创造吗？你要认识人的本质吗？你要认识人为何犯罪吗？人如何得救吗？人如何成圣吗？都要在基督里看。所以基督是所有的上帝要启示给我们的奥秘的都在他里面藏着，这就是基督为中心的。整本圣经启示的奥秘就是基督，就像哥罗西书所说的啊，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全本圣经最终的是指向基督，目的是为了使我们认识基督的名。所以从创世纪开始是隐藏的，到启示录是显明的，阿尔法到欧米伽。所以启示录这本书是最后讲羔羊的得胜的故事，讲羔羊得胜的故事。另外呢，就是说第四个原则，就是圣经啊圣灵带领的确保原则。那你说都说得很好，但是我们人听了以后还是不懂，那怎么办？那么我们知道，真正使我们能懂得以上这些原则的只有基督徒。为什么？因为只有基督徒才是圣灵里重生的嘛。你如果还不是基督徒，怎么说都没有用，不是靠你在世间你学的智慧，你的学历知识都在读圣经上通通变为无用。所以是靠着圣灵来帮助带领我们来明白知晓来认识耶稣的。以上的三个原则我们能够知道明白，都是圣灵带领的结果。因为天如何高过地，神的道路也照样高过世人的道路。我们作为被造的有限并且有罪的人，怎么能真正懂神的话呢？还不就是靠着圣灵的带领吗？所以圣灵把我们带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靠着神的灵得着神的道，成为神的人，你才能为神做他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的事。 如果先没有从神那里得到这个鼻引，我们不可能为神做 anything， 就是不可能有任何的 doing， 也不可能有所有的 behavior。 所以从这个角度，那么所以讲，如果说第一原则是拇指的话，已经解经帮助大家记忆，我就用舌指指来指去，已经解经。那么耶稣基督为中心，五指当中，我们的中指是五个指头的中间，就是这个就能表示。圣灵带领原则就是什么？无名指。那这个指呢，这个很有，我们中文叫无名指，因为圣灵所做的功是隐藏的，圣灵他自己不显明，他不自己高扬他自己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圣灵他做的是隐藏的功啊，无名指帮下。那最后来到小指原则，什么小指原则呢？就是圣经是赐予教会的大公原则，千万圣经不是给你一个基督徒让你来思解的，你对圣经的整个领受是在教会的两千年的领受当中的领受，你绝对不可能独辟蹊径，另外仔细走出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你这样子把自己就看得不适合的自高自大了。由此要明白，圣经是神赐给他百姓全体的书，古时是指以色列，那是指旧约，但是教会那时还没有出来，是不是啊？那么新约啊，末世是指的是教会啊，教会在古时叫以色列，在末世就是叫教会。上帝给他的百姓是一个恩约，一个恩约是一本圣经，神呼召他的工人来分解的，教导真理的道。是上帝把这个解经的这样子的能力是交给了他的仆人啊，是交给了教会，所以任何人都不可以脱离普世属神教会的指导私自解读。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要做一个啊创新的工作，因为在天下没有任何心思的啊，一切的都在上帝他里面藏着。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里当然说，既然说是给教会的一本书，那么教会的解经传统当中是有不同的流派的，这点我承认。但是不管怎么样，哪怕从初代教会到后来的所谓的天主教会，到宗教改革以后，尤其改革以后又产生了很多的宗派，是不是啊？但是我可以这么说，他的对于这个圣经的真理的这个最主要的核心教义部分，凡是属神的教会都是非常的一致的，有些在核心的部分偏离的，我们称它异端，我们就称它是异端。如果不是在这个核心上面有什么不同的话，我们还是合一的。在有些问题上面，圣经讲的并不是非常的清晰，这就是上神的清晰。神的清晰就是他该清晰的地方清晰，他不清晰的地方是有意保留不清晰，很清楚啊。这个问题上面，比如说教会到底是言下到底是主教制、长老制还是会众制是最好的教会的治理形式呢？这三种的治理形式的模式在我们圣经中都可以看到。然后我们说我们走改革之路，我们相信其中一个最好的模式是走长老制啊，但是这不是一个强行的规定。如有些教会不是走长老制的，你也不能说他就什么就不是神的教会了。举个例子啊，关于这个治理的原则，还有关于受洗的原则，到底是点水礼啊还是浸水礼啊，圣经也不是这方面要讲的很特别详细的，特别明文严格规定的，这些东西就是让我们彼此尊重，这就对了啊。所以这不是我们要争论的地方，我们要真正的是要明白整本圣经的关于救恩故事的，关于上帝、基督、圣灵、他的救赎、十字架的救赎、他的道路、因信称义这些方面，以及我们等待着主耶稣的最后的再来、天堂和地狱、新天新地这些事情的关键是不可错的。这叫做我们的关于的基本前提。那么下面呢，我再说一下，那么就是两种导向，一种叫科学导向，一种叫遵从导向。所谓科学导向的释经法和遵从导向的释经法是互补的，两者是互补的啊。那么科学导向呢，最主要是 圣经虽然是圣灵的默示，但是却用人写的。就像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性，但是他来做人，也表明了完全的人性。所以对圣经来讲，他也像耶稣一样的，他没有任何的瑕疵，他有神人二性的特点。所谓神人二性的特点，就是说是神性部分，就是一切都出自于圣灵的默示，是神他自己的话语，这是圣经的神性部分。他的人性部分呢，神的旨意以人的形式出现，就像耶稣基督以人的血肉出现，让世人看起来呢，就是一本跟其他书一样的书而已，也是白纸黑字，所用的语言也应该是世人应该明白的，从文字逻那个语法啊，这个经义那个这个层次来讲，都是一样的。对一本书，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呢？进行原文啊，它需要一些知道一些历史文化背景啊。然后知道人物是谁啊，当时的年代是什么样啊，我们要认识一本书都是这样子的。那么圣经你要认识它也需要这些，需要文法，需要文字的功能啊，它都在这里表达。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的，仅仅这个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就看不出，就不能从这些文字里面破解到上帝的奥秘。所以呢，这个读的时候呢，有一个导向叫遵从导向，彼此互补的。科学导向的释经法和遵从导向的释经法，这两条进路，我们叫两大进路，是互相互补的。那遵从导向就是说，你明白，今天你来读圣经，它不是只是一本书而已。在从某种方面来说，不错啊，使用科学释经法是我们需要用的。在科学释经当中，圣经是我们要分析啊、分解理解的对象，我们来分析圣经这话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来理解是不是。但是在遵从导向的圣经法中，我们的思想意念是被圣经来分析，神的话语就像两刃的利剑，要破开我们的思想，反过来他是活的，我们是死的，他激发我们来分析我们自己，把我们里面的理念理清楚，把我们里面的罪恶的意念把我们显出来，让我们看到什么是亏欠啊，让我们里面那些原来的这些对世俗的见解被摧毁，被分解掉，被照亮，被改变。这就是遵从读经带来的结果啊。所以他遵从式的读经，他要不当我不但是在观念上是我们来明白到底这份圣经它说的是什么，也在行为上使我们必须悔改。不像我们读其他书，哦，我只要了解了解这个作者他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了解他的意思了，不见得我要遵照他的意思去做，对不对？因为他也是人嘛，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他的呢？但是我们读神的话就不是，我们的了解的目的是为了遵行，不但是为了遵行，而且为了更加认识神，以致要爱他。所以遵从的读经呢，它给我们带来了两种是在科学读经方面所达不到的，不但在观念上是改变我们，神通过圣经来冲击我们原本对神对人对自己对受造界的观念，都要被他冲击，都要被他改变。这是观念上，行为上是将读经中的所得联系到自己的行为，默想如何被神带领和改变。情感上要关注我们原本的态度和情感，如何在上帝的同在中因着读经而得着带领和改变啊。所以呢，这里面呢是一个平衡啊。我们既不能完全导向科学导向的圣经法，那就是变得非常的人本了，但是我们也不能丢开科学导向，我们只用遵从导向，那就会变成了这个没有边界和没有语言文字规律的那种灵异解经的这种啊混乱当中，这也是我们要避免的，这需要我们好好的平衡。那么讲完这个，我今天是借此机会把这两者呢，因为也许人过去没有上过这个课，我也特别说一下。最后说， 五大前提两大进路还记得吗？下面是什么？六大原则。六大原则就是上下文题材背景，然后是见取名一贯倾斜，对不对？上下文原则，所谓的上下文原则啊，也就是说我们一定不能把任何的圣经的话语把它从圣经的这个原文当中把它挖出来啊，也不看这个话是在上下文是怎样的，原来这是哪本书里讲的，这本书是什么作者，什么的，当时他要讲这话是针对什么处境，这些都不管了，拿出来啊，或者是把神的话就有些话就用字面去解释，当作万灵膏药，那就会知道理解错误，对不对啊？因为同样一个词神在用的时候啊，有的是指好的意思，有的时候是不一定是指好的意思，但是可能用的词都是一样的啊，大家知道啊。我在这里不许多做例子了。体裁，我今天特别对体裁多说两句，因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启示录就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题材，这个题材我讲叫做天启文学题材。天启文学的题材呢，它不是，它主要是图像式的，它是用意象，它要创造各种各样的，让你给你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它来给你说些将来的事情，而且它也不指望我们把每一个图像都是把它确确实实的落实成一种意思，我们也办不到的。那么但是它这个图像不是，又不是让我们猜谜，是让我们在这个图像里面我们被激励被鼓舞，使我们更加知道，虽然图像各异，但是它一定跟圣经的其他的65卷书里面传达的主题是一样的，它绝对不会偏离。当然我们在读这个天启文学的时候，因为他用了很多意象，但是这里面确实特别是这个启示录里面引用了很多的旧约，有人说启示录每两句话有一句话就跟旧约有关啊，因为都可以找到旧约的影子。那么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查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具体展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引出不少的经文来帮助我们联系在一起来看啊。所以呢，从关于这个天启文学里面，他常常有的时候会用彝人话或者是彝人说来表达的，还用常常用一些比喻和寓言来做比喻的。所谓彝人话是指作者不是把人的事物当作人来描写，这叫彝人话，不是人的事物当作人来描写。所谓彝人说，这是指以描写人的一般用语，用人的描写人的语言来描述形容神的作为，这叫彝人说，对不对啊？我们常常说上帝要必伸出他重重的膀臂来击打法老，所谓伸出重重的膀臂，那么上帝当然不是像我们一样的是有一个膀臂啊，神是一个灵，没有物质的形体，但是呢却用这个方法来表明上帝对法老的击打是绝对是什么，是沉重严厉的，就用比较一种形象的话的说法，对不对？耶稣也比喻自己啊，他是葡萄树啊，他也不是真的一棵树，他是门，他也不是一扇门，是不是啊？他是那天上降下的粮，对不对啊？他这些东西呢都是一种这种比喻，这种比喻呢在这个天启文学的启示录当中呢也是用了很多的。体裁原则啊，所以在体裁里面当中，我们说到有圣经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语体，一种有七种体裁啊，它有先知体裁，有历史体裁，有律法体裁，大家都知道有智慧体裁、预表体裁，新约里面很多的保罗的叫书信体裁，是不是啊？然后呢，最后呢，在里面呢，新约当中，当然新约当中福音书有历史体裁的味道。讲的是历史上的事，对吧？但是呢像启示录就比较凸显出来，它是叫做天启题材，是不一样的题材。那么我在以后的这个里面呢还会多多给大家讲。那么一样的背景我已经讲过了，这个背景是在一个基督徒当时受苦的背景当中，下面还会说这个背景怎么理解。 然后说到六大原则，上下文体裁背景，还有一个叫见启明。见启明就是说圣经是做见的什么，让我们来明白的。因为呢这个我们前面讲上下文背景体裁三原则属于文法历史解经法的范畴。那么还有呢，我现在讲的是三个圣经的叫神学性的解经原则。这是神学性的解经原则，就是要知道上帝是用什么方法来启示我们的。一个原则叫见启明啊，所谓见启明的原则呢，是指那些不详细和不清楚的早期经文呢，在神启示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得到后期的经文的说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查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常常回过来看很多的新约呢。因为创世纪如果没有新约的话，没有新约把它明白的原则讲出来的话，我们真不知道这个故事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我们那时候看啊，那个耶和华神说啊，要拣选，不要以扫，要雅各。哎，当时我们觉得这好像有点那个莫名其妙嘛，这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好像上帝挺任性的，对不对？到底什么意思？等到罗马书一讲就清楚了。最主要是表明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都是神的预定和拣选，而不是靠着人他自己的作为，不是靠人的行为来讨好。所以慢慢一些这方面的真理就出来了，对不对？为什么说亚当一旦他堕落的话，我们都有罪了呢？我们都有点搞不懂。到罗马书一解释，就是说是为了表明我们既然在一个人里面堕落，我们也必定在一个人当中得救，那么就新的亚当在耶稣里面，我们就成为新人。所以呢，在这里面就把一个所谓的人类的一个代表观念出来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得救的人我们是幸运的，因为得救不是靠我们，是靠着耶稣。有人说，对啊，因为我们犯罪，我们成为生出来有罪也是没办法，因为亚当已经犯了罪了。是，这点是挺悲哀的，但是上帝已经为这样的堕落准备了一种对称的解救方法，这就是他的奥秘和智慧了。见启明，然后呢，下面一个呢叫做一贯。一贯呢，最重要的呢是上帝的一贯原则，是因为圣经最终的作者是指他自己，神自己，所以呢，讲述有关他的事是，而且66本书都是他一个作者的话，所以他的内容是一贯的，是绝不矛盾和错误的。所以上帝的三大主题，神的应许、神的国度、神的同在，都在66卷书，从创世纪到到启示录，都是那一贯的啊，这很重要。所谓一贯啊，我这里不去讲了，它也分成不同的层面啊。那么一贯原则啊，我以后你们如果真的大家觉得我这样讲你一下子抓不住的话，你还不如到时候呢去可以看我们教会啊，我们过去讲的少儿讲的这个解经课程。有人说，如果我那时候没听，我没那些单张怎么办？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把名字给你们各堂的传道，然后呢我们登记下来，可以教会可以印了给你，好不好？把这个所有的少儿讲的单张给你，你可以去要啊，那么你自己可以做，自己把它变成一个册子，这个在这里告诉大家。最后呢就是倾斜。所谓倾斜呢，但很多人有时说，大家知道生命记有一句话说，隐秘的事是耶和华我们神的啊，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循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这里面讲到倾斜，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经文中提到隐秘的属于神的，就说明了两点。第一，神并没有关他的一切事向我们显明，这里包括我们大多数无法猜测与想象的事情。第二，即使在圣经中所提的事，也未必是都是在心意中要向我们一一显明的。所以圣经当中一定会存在着一些神有意保持其隐秘性的经文，这是神他是在这方面他要保持其隐秘性的。但是这并不妨碍神要我们啊所当信并谨守的话，跟我们生命密切有关的事情都是清楚明晰的。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四本福音书，每一本福音书都要提到耶稣的受死，而且都写得很详尽，都要指他的复活，都要指他的升天。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事，这绝对不好啊不说的。那这里面就是不断的强调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清晰原则是指我们能够解经引申出来的一切的属灵教训，都要以清楚的经文为根据的。如果有些不清楚的经文，我们不可以根据一两节经文就制造出一条教义来，这是不可以的。任何重要的教义都要有许多清楚的经文反复验证为根基的。我们并且愿意承认不清楚的经文之存在有神的旨意的啊，所以我们也承认，我们认识到不是圣经所提的事情无分巨细神都给我们同样清晰的说明的。但是在我们关注的重点上面，神是在圣经中是非常仔细的反复强调的一贯性的主题上面是绝对非常非常的清晰。还有第三点，我们要对圣经做全面的研读的时候，用心来明辨圣灵带领教会2000多年来所留下的丰富的研经成果。这本圣经被教会拿来读和来考察已经2000多年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得到的一些啊，我们能够查经的指导啊，这都是我们站在前辈的那些神的所兴起的仆人的肩膀上的事情呀。我们这只有在那些吸收了他的全部，我们才知道哪些还有一些不清楚的部分。这不清楚的部分不是你读了不清楚就是不清楚了，所以这不清楚不是你说的算的，那是在整个圣经在整2000年的解经的这个丰富的宝库当中留下来的，告诉你那并不是清楚的时候你就清楚了，你就不会再去钻牛角尖了。但是该清楚的地方你不要自以为这是大概应该不清楚而把它忽略过去了。所以呢，我们在最后一次说，对于神蓄意保留不清楚显明的部分呢，我们要学习信靠，但是不应该过度解释，甚至大家发挥形成某种教义来误导信徒，那就落在神的审判当中了。因为这叫做强解，强解是危险的事情，我们要怀着敬畏的心。所以呢，所谓清晰呢，当时那个陆书和，我用他的参考书，他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我拿过来说，他说真清为真清，不清为不清，是清也、啊、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些事情呢，我们都应该来搞得清楚。这就是说呢，我再把我们这个读经的5大前提、2大进入和6项原则在这个机会当中我再强调一下。当然我没有做任何一东西用圣经来压到读反复举例啊，过去我们讲的时候起码每一个原则起码有一课，对不对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慢慢在这个里面体会到。好，那么我今天呢跟大家说了这部分呢，我目的呢下面呢就来要跟大家来讲关于这个启示录，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具体的来认识的。那么我们看第三题，当启示录的时候呢，我首先讲我们要了解启示录，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教会历史上它基本上出现过的有哪4种的所谓的权势学派。因为对于启示录6章1节开始一直到18章24节中许多的意象的应验的时间与方式呢，真的是从过去的教会历史上呢留下了4种啊，归纳一下也就这么4种解释法。一种呢叫过去解释法，叫 preterist 的解释法，叫过去解释法，叫做过去派。他解释的焦点就是认为整个启示录里面的意象它发生的征战都是发生在1世纪教会的处境中的，都是指的面对罗马帝国的大逼迫和耶路撒冷圣城的被摧毁以及最后罗马帝国的要灭亡的那段时间里面， 的那些事情全部啊，这个启示录整个意象的描写都是指着这一部分。那么当时的信徒也以为耶稣基督就快来了，也就以为仅仅给他们这一代的人启示，这是有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才知道，历史现在从那时候已经到了21世纪了，2000多年过去了，我们知道神这里面的话虽然是有针对当时的处境中的，因为他必须针对当时的处境，因为是使徒约翰是写给当时在逼迫中在受苦难当中七个教会的话，要当时的信徒来读这封信，一定是使他们来联系他们自己的处境，所以呢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问题就是过去派呢就直接就以为讲述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那就不对了，那就忽略了其中先知式的预言还是关于许多基督再来以及万有的终结里面的一些事。这些呢，这个就是过去解释法里面呢就不会特别提到，这是它的一个缺陷。那么正好跟过去解释法相不同的就叫做未来解释法 Futurists。 他们认为呢，这个时候上帝啊，在基督里给使徒约翰的意象所描述是在基督再来以前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所以也就是最后的危难期间，一般人相信在基督是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大灾难当中向我们显现，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福音也是说这个最后危难，这是他自己说，这是我自他说这是他自己给出来的一个俗语，就是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往往就是说那是大灾难，就像跟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所说的，当时有大灾难会发生，对不对啊？那么是因为那个国与国国与国民与民要征战，有许多地震啊，有许多的饥荒发生，在一片的灾荒当中，对不对？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乘人子是怎么样乘云而来的，那这些东西呢，那么是不错，这个启示录是描写了一些有关将来的事，但是呢千万不要忘记它里面也指了初代教会所面临的逼迫征战，也是相当真实的。所以呢过去解释法过去派和未来派他们都拿着两头，那这只走向了两个极端，那么这个呢肯定是都有一个欠缺。那么第三种呢叫做历史解释法 Historicists， 这个呢就是 Dispensationalism， 我们把它叫做时代主义时代派。时代派呢当然是认为圣经是无误的，我们也算是福音派的，我们的福音派的这个一个阵营里面我们都应该很尊重他们，对吧？但是呢他们的解经当中呢有一个问题啊，大家知道那个时代派达比啊，是过去在创造了这个英国的弟兄会啊，这个时代派呢就在中国教会里面呢，特别在家庭教会呢其实影响是蛮大的，还有在美国呢是借助一个斯可夫的查经啊，把这个圣经呢分成了七个时期，分成了七个时期。那么这个七个时期呢里面呢他就特别时代派强调的是最主要是强调的是以色列和教会的不同，他强调是不同。我们是改革中恰好强调的是叫做圣约啊，就是那个我们讲的是那个上帝的这个和我们所订立的那个圣约啊是一致的，旧约和新约是一本书，在神对神对以色列心意和教会心意完全是一致的，但在时代派里面是分开来的，是完全分开来的，这是时代派的特点。时代派希望把圣经呢，那么把圣经所经历的这个时代呢分成不同的时代，而且呢，他认为呢，启示录呢就是为教会的历史发展了提供了基本的所谓的年代大纲，所有的解释必须配合圣经事件所划分的年代来进行。此种解经忽视了启示录为天启文学的象征意义，那就是先入为主了啊，就认为呢启示录的是每一段就针对每一个时期， 比如说在这个时代派认为叫七个教会，就针对七个不同时代的教会，而我们现在处在末世嘛，对不对啊？那么是吧，我们的问题就是老底家教会的问题，所以末世就是老底家教会啊。那么老底家教会难道初代就没有了吗？那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不出现的老底家教会这种样子吗？再举个例子啊，在这里啊。那么最后还有一种叫做 idealists， 这叫理念解释法，理念派。理念派认为启示录中的场景呢，其实都是一种描述属灵征战的一种法则，他把它抽象成为法则，而且他不认为解经的时候一定要特别联系到任何的特定的实践。那么这里面有他的优点，这样子防止我们强解，对不对？这些法则会在整个教会的世代运作重复的发生，这一点呢倒是他的长处，但是问题就是在于他仅仅是抽出一些法则来说呢，会忽略了我们讲当时说我们来读懂圣经里面讲到一个背景的重要性，对不对啊？历史文化背景的重要性，与经文的历史背景和处境呢，他就不在意了，都是一样的啊，相脱离了，那么就容易落到一个灵异解经，过度的灵异解经之嫌了，因为反正不需要用任何的这个事件和也不受文字上的约束的话和时代背景的考虑的话，就会陷入到这个部分，那么这也是不对的。那么我刚刚讲过了四种解释法，那么弟兄姐妹一定问，那么我们同意哪种解释法？现在你大家一看得出来，我这四种解释法里面我要按照改革中的这个解经的传统里面，对它都有一些取舍。按照傅威恩的说法，那所谓傅威恩呢，就是大家知道这本书啊，就是所谓我上次给大家看的，就是他写的叫《再临君王》嘛，就《再临君王》这本书里面，他有一段话，我把它落下来了，就是这个现在在西敏神学院的新锐教授傅威恩啊 ，Van Posterus， 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启示录中的主要的象征事件呢，是描述一个重复的模式，是描述一个重复的模式。这个模式在七间教会中所处的第一世纪当中已经发生。那就把这个，把什么呢？把过去派放进去了，就是把过去派的解释归纳那个把它接纳下来，包容进来。然后呢也会在最后的危难期再次应验，只有把将来说法呢也把它放进去了。这两者之所以能够联系呢，主要是靠了一个理念解释法，因为理念解释法认为是可以重复发生的，而且现在也在发生中。不要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当代教会和这个启示录上讲的事情没有关系，他要么讲初代教会，要么讲耶稣再来，我们现在反正在中间这就错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在应验，只是反复重复出现的这些重复的模式出现。所以呢他讲我们这就给我们带来我们今天学习启示录，既不是因为过去派我们看吸取历史教训搞得知道一点教会的过去的早期历史知识，也不是只是放在将来的预言上面看看就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们跟我们现在没关系，只是为了将来发生，这都是不对的两个阶段。但是我们必须将启示录的功课应用在我们的处境中，那么这就是把理念派的优点用进去了。那说来说去呢，其实现在改革中的这个解经立场呢，是把传统当中四种诠释法用了三种把它归纳在一起，重新把它整理，只是不接纳的所谓的历史解释法却愿意综合其他三种解释法的长处。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要采用的对这个启示录的读经的一个解释的一个路子一个方向，也让大家知道。好，那么下面一个呢要跟大家要讲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里面呢启示录总是借助于各种各样的意象，以用意象的形式来显明神的计划。神的计划呢就是什么样一场计划呢， 就是上帝他是怎样带领属神的子民，是这请注意，上帝是带领着我们去征战啊、哦。这个征战的本质，请注意，征战的本质是在这个什么？是在灵界发生的，是那空中掌权者，是不是？但是灵界的那个势力，他是要在世间来捣乱的，在世间会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现象。所以呢，这个灵界的这样子的撒旦对上帝的反叛，他怎样是表现在他来蛊惑他的儿女，撒旦的儿女，就把他从在上帝所创造的世人当中圈在他的罪恶的权势下面的部分啊，被他所驱使，请注意，他来驱使他们，然后呢也不断的来进攻教会，是教会那些要被神得罪的人呢，被他怎么样呢，重新的要把他分离出去啊，拉到他那里，也就是来破坏教会，这就是撒旦的整个征战。那么上帝呢在这里允许撒旦进行这样的反扑和征战，目的是让我们在这个征战当中来更加的学习信靠神，更加认识神，也更加知道离不开神的保守和带领。如果没有撒旦的话，好像我们就好像就仿佛就在花瓶里面一样的，什么也不必要去经历了，什么也不必要去啊为主啊，在这方面我们的忠心也得不到考验了，因为我们也不会受什么苦，上帝也神耶稣基督也不会向我们付什么代价。那么耶稣的十字架道路呢，只是他一个人在走，那只是我们只是都是旁观者，但是上帝带领他的百姓却不是这样，我们都要走，我们是属耶稣的，我们都要跟随耶稣，凡是耶稣所走的路，其实我们在地上的属神的子民都要走过，这也就是我们大家说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要付代价，让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才让我们能够跟随神打好这场征战。那么启示录当中里面表明的征战是很形象的，用很多图像表示，但是我今天给大家讲一点，这个图像当中大家可能会 confuse， 就会感到混乱，怎么比如说很奇怪，一会儿讲到大红龙，讲到龙了，然后又讲到兽了，然后又讲到那个淫大淫妇啊，讲到假先知啊，这种都是反派嘛，对不对啊？但是反派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呢？那为什么出现这种来跟上帝的百姓来征战的这种角色呢？他为什么要这样？那么我觉得这个傅威恩呢他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这本书啊，他在这里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指出。我还在一般有些那个启示录的解经书不太看到，我觉得很宝贵，我就把它拿来啊，列成表啊，它按照它上的表告诉大家。那么就是说帮助我们啊，在读以下我们在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该怎么读了。比如说启示录在这里面呢，撒旦呢其实他呢他是依附性的，是不是啊？撒旦再怎么征战他是被造者那个 C.S. 路易斯讲得好，撒旦上帝不是跟撒旦在打，其实撒旦的地位他是被造的，撒旦不过呢他是这个反叛的天使的首领。那么说起话来呢，他的级别跟谁相同呢？跟弥迦勒跟那个我们说这个啊，对，天使长嘛，弥迦勒，对啊，就是跟弥迦勒啊，或者是报那个喜信的那个这个叫做加百列啊，这些天使长啊跟他们啊是一个级别的啊。当然弥迦勒加百列是那些神被神所用的富裕的天使的天使的首领，而撒旦不过是反叛的那个天使的，成为那个邪灵的那个头目啊，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么撒旦呢，他其中的一个呢，他征战的方式呢就是仿冒，因为大家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撒旦也常装作光明的天使，也做了骗术，所以呢他没有别的本事，他是依附性的，他只能仿冒， 它不可能创新，它搞的我们用现在这个网络上的语言呢，它永远是山寨版，它是想窃取上帝的知识产权，是专门搞偷偷摸摸这一类的。所以呢，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要查考一下啊，叫做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一对一的假冒。什么叫一对一的假冒？一对一的假冒呢，就是父神，大家知道啊，他爱子耶稣基督是爱，那个是上帝的形象的本体，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啊，我们的那个圣经我拿来，我们看哥罗西书啊，一章五节里面，哥罗西书一章五节里面，我们打开来可以看一下，哥罗西书一章五节里是怎么说呢？我们大家在一起打开来嘛，讲到耶稣基督作为父神的形象是怎么表示的啊？一章五节里面说，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啊。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啊，从这个角度里面啊来看，那么说到底呢，也就是就像那个希伯来书的这个第一章里面那个话讲到那个什么呢？讲到耶稣基督呢，是一章三节里面希伯来书啊，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在这里面呢，不管怎么样啊，都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是神本体的真相和他荣耀所发的光辉。这个就是上帝的形象在耶稣里面才显出来，这就是说上帝呢一定要防止人去造任何的偶像来代替神，神真正的形象的表达是在耶稣里。当然我们原来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第二部分就是父神啊，是只是有完完全全的父神的形象，是不是啊？父与子，这个是特别提到子啊，是从神而来的，是永恒神而所生的永恒的子啊，在永恒中所生的子。大家知道 like father like son， 就是说子和父，大家知道从我们平常的知识里面可以推，这表明是耶稣来到世上，他给我们看着了一个父神的圣洁信实大能的那么一个慈爱怜悯公义的那么一个形象，都在耶稣基督里表达的非常充分和完全。另外呢，我们说我们人本来在未堕落以前也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因为学过创世纪嘛，创世纪里面我们大家特别知道啊，在一章二十七节里面可以翻给大家，一章二十七节里面说得很好，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是不是？那么而且我们讲到我们人有神的形象，这是人的所有的一些尊贵性的来源。但是呢，有人说我们不是犯了罪了吗？我们罪人不是堕落了吗？这个神的形象还在不在？这里呢，我要告诉一个，就是从加尔文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改革中所持的这个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是完全的败坏了，这叫 totally depravity， 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形象的方方面面每一个部分，从理性意念到情感到意志，没有一个地方不损坏的，都损坏了。就像好好的一幢大楼，它不光是顶损坏了，门也损坏了，窗也损坏了，柱子也损坏了，地板也损坏了，墙也损坏了，你找不到一处不损坏的地方，这叫做完全的堕落。但是话说回来，都损坏了并没有都不见了，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形象的残留还在我们人里面，这构成了我们人在上帝的普遍启示当中还有至少那种所谓分辨是非的那个心，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一定的限度里面，那个是非之心 都有一个相对的表现，这就是我们所谓一个罪人在这个地方。所以尽管是人犯了罪堕落了，杀人流人的血上帝一定不能放过，因为在这个创世纪来讲的，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做的，也就是说哪怕他犯了罪了，这句话还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啊，为我们人的本身的基本的价值做了奠定。那么从上帝他自己父和子的关系和上帝造人的关系里面呢，上帝是真实的，从他的样本出来他的形象，这是原本的啊，这是 authentic 的啊，这是什么。那么撒旦要搞的三段版是什么呢？撒旦也要，撒旦是大红龙，就是撒旦啊，也就是我们翻到启示录十二章三节里面所说的话，启示录十二章三节，启示录十二章三节里面说，天上又出现异象了，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你看他也带着冠冕，他也冒充着光明的天使，是不是？他也带着光冕啊，他因为七是一个什么上帝的完全数，他也七，他就来模仿嘛啊。蛇啊，在圣经里面也有他一定的这样子的一个完全的意思，所以他是七头十脚。那么他自己啊，他也要负责他在地上的代表他力量的一个产物，这个产物就是兽。兽呢是什么量出来的呢？刚刚我们读的是启示录十二章三节的一段话，是不是？然后我们翻到启示录十三章一节，十三章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个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看到了吗？但是呢在这里看到，我否则看到刚刚讲到那个龙有七头七角，怎么又有个兽呢？我们如果搞不清楚这个呢，我们就会糊涂了，到底龙是不是那个兽啊，兽是不是那个龙啊，我们会这样想，我们就混在一起。那么兽呢在这里呢常常是指，当时呢就很明显那个罗马帝国里面的那个残暴的那个政权啊，那就是个兽。因为兽呢是真的能够吃人的，很凶狠的啊，兽啊它是真的是要吞吃人的，所以那些呢是它是掌握着暴力的机器。一般来讲呢，兽是指执行撒旦旨意的地上的政权，就是那兽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是怪兽。因此我也上次说到了，就是说呀，这个撒旦在地上他也只造一个怪兽，那么就共产专制。在这个兽里面的人呢，没有一个人呢是得到能够保存好的啊，在里面的人都像那个绞肉机一样的啊，在里面最后呢都一起要被钉在耻辱柱上啊，羞耻耻辱柱上。里面呢也不断的内斗啊，那像那时候列宁的那个布尔什维克党啊，到了斯大林时代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倡党元老全部被抓被杀，除斯大林以外啊。毛泽东也是把他自己的所有的那个战友，从刘少奇到下面啊，全部差不多都清算了，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连最后一直忠心耿耿啊，最来跟随他的这个什么周恩来，最后在死的时候也受到了羞辱。那最后他自己的老婆孩子啊，自己的侄子什么一都得不到幸免。那这就是这个兽在这里的一个下场，在这里看到，对不对？但是我们就讲到龙在这里呢仿造一对一的假冒创造了兽，但是我们又知道在这个里面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有假先知。假先知有什么关系？假先知跟龙和兽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呢就看到那个假冒的三位一体的关系，也是傅维文所提出来的。那么原本的样子啊，真实的样本就是父子灵，是不是啊？父是 启示的，他来计划，就像好像我们的救恩是父啊所差遣，他有个计划要救我们，所以他为他的计划做出了安排。这个安排呢，就差遣他的圣子，子神的道，道成肉身，成为人，被称为基督啊，成为旧约中所给以色列民的盼望弥赛亚。那么人的名字叫耶稣，道成了肉身，那么他是来执行父的救恩的计划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救恩是父神差遣，圣父差遣，圣子责行。怎么责行啊？就把这个计划在十字架上成了，就是把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成为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受上帝的公义的审判。那么使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我们就不再受审判了，因为我们的罪在耶稣基督里被审判了。耶稣基督的宝血由此就洗净了我们自己的一切的罪孽，因为他为我们而死，他为我们流血，使我们不至于流血，使我们不再死啊。那么就是这个是耶稣能够做的事情。那么耶稣做完了以后，怎样被我们接受呢？那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天我们讲这是圣灵降临节嘛，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了以后啊，这个时候对彼得他们呢就突然得到能力了，他讲出来的话突然又大有能力，那么使那些各地来到耶路撒冷过五旬节的那些百姓们啊是敬虔的啊，而且这批人差不多都在前五十天逾越节的时候也到怎么也到这个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因为当时旧约当中敬虔的以色列的男子一年要三次来到耶路撒冷朝拜他们的神，这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那么逾越节是最大的节，所以逾越节来的人最多。那么如果三个节都来的话是敬虔的，所以呢如果是五旬节来的都是一般来说应该是在逾越节来的，逾越节来的人最多，所以他们呢在这里得着圣灵以后呢，他们就悔改，他们悔改以后信主以后，他们把福音传出去啊，这就是传扬，这是圣灵所做的功。结果呢那个撒旦呢他也来到世上，他来怎么样呢？他在世上树立啊，给他们那些可以用身体上消灭给大家带来世界上强权逼迫基督徒的那个政权兽。但是这个兽怎么产生的呢？兽其实也是借着他所差遣的假先知来鼓吹产生的。大家知道如果像共产主义啊，在共产国家如果没有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两个人，他们是就是凭着一张口一支笔一张纸嘛，他们自己马克思连自己糊口都难嘛，但是却借着他们的口发出了共产党宣言的这种假先知的声音，对不对？他怎么样呢？就对着干嘛，上帝要给我们从天上给我们耶路撒冷，将来耶路撒冷新天新地，他就来一个什么对称，也搞个赝品，搞个假冒，他就是用地上不是靠着神的恩典降临的新天新地，乃是靠着人的血气和骄傲里面建成的地上的最美好的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啊，把天国用人不是靠着神来那个的。这是一场真正的，我说现在你很少看到啊，一般一个政党大家是管政务上的事情，他并不对那些党员在所谓的宗教的信仰上做任何规定，但是只有共产党是例外。共产党是要求落党的人首先是必须是无神论者，所以党员是不能落教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共产党这个机构这个组织已经不是党派了，不是一个政党，乃是一种邪教啊，是带着宗教性质的啊，就比如说我们大家一个教一个教，佛教徒当然不能做基督徒，基督徒也不能成为啊那个穆斯林，大家知道，因为大家信的是不一样的神，我们信的是有不同的教义， 互相之间是不可以掺和的，对不对？大家知道这明白，因为这都是宗教啊，在世人看来是不同的宗教。但是对政党来讲呢，啊，如果是一个政党来讲，他根本不需要对党员信什么教条规定啊。大家知道，不管是加拿大的保守党和自由党，或者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他不会对党员来对他们信什么教条规定，或者是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是一样的。这一点，这意义上，他们都是政治学上的政党，对吧？但不是呢有任何的宗教意义的宗教团体。但是共产党是一生兼两任，既是什么呢？政治上的政党，也是宗教上的团体。这叫做在它里面完全是政教合一。这也就你明白了，共产党的领袖一定要做人的导师，也要做人的统帅的。从毛泽东开始都是这样。现在共产党啊，中共的每一任的新领导人，他都要推出一个他的思想啊，和他的一个学说。从毛泽东思想以后叫邓小平理论，然后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到这个胡锦涛的科学，这个建国啊，那个然后呢，再到现在习近平的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特色的习近平思想。那么这些东西呢，因为他们不但是要做政党的领袖，做全国的这个主宰，他也要做全民的导师啊，都要拿出推出他的一些理论货色来的。这就是假先知的特点啊，所以是混在一起的假先知。那么假先知在哪里出现呢？我刚刚讲到讲到撒旦龙嘛，是12章3节，是不是？讲到兽的时候呢，讲到13章1节。那么假先知呢，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13章11节。13章11节是这么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个角如同羊羔，说话好像像龙。你看吗？啊，看起来又像羊又像龙，又说话好像像龙，就实际上他讲的都是撒旦的话，龙就是撒旦。但是看起来呢，哎，好像也挺面善的啊。那可以混在羊群里面，像羊嘛，是披着羊皮的狼啊，要摧毁教会的。那么16章13节是怎么说呢？那16章13节就具体把他们这三者一起说了。我们看16章13节。16章13节说啊，那个使徒约翰说，我又看见了三个污秽的灵，污秽的灵好像青蛙啊，这个污秽的灵啊，三位一体出来了，都像青蛙。结果从哪里出来呢？从龙的口，从兽的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其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对不对啊？因为这三个啊，龙兽和假先知，他最后是要联络地上的君王来向神的百姓开战的。所以呢，这里面就提到三个污秽的灵，分别从龙的口里、兽的口里，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那么我们就知道这里面的三种的，这个里面讲的要与上帝的百姓征战的三种角色，以及他们彼此的关系。那我想呢，这次呢跟大家稍微做个介绍，因为我现在呢是布置大家呢，最好现在用这段时间呢把启示录从头到尾好好看一遍。那么前一章我提到了那个背景啊，这个题材啊，那个作者啊，受书人啊等等。那么这次呢就特别讲到这个教会的对他的四种不同的诠释法，我们采取怎么样一个方式。最后呢再给大家提了一个比较希望大家能够作为辨别的这个征战当中的一些符号特点，撒旦是怎么假冒的，这一点我跟大家说了。那么讲完这之后呢，那我想呢等到下一次，我准备分三次讲导论，我就要讲里面的结构分析。它里面的结构分析呢，最主要是都围绕着一个七个循环。那么七个循环的结构分析呢，让我们呢把整体性的 这个启示录的这部分呢，我们再总体上的鸟瞰的了解一下。把这个讲完以后呢，下面我们就开始进入具体的经文来进行讲解。那么我上次讲的，我的那个上讲还记得我带的那个给大家参考书里面有一本英文的，我说我订的还没有来嘛，对不对啊？还没有来，那么现在终于来了。那这本书在这儿呢，大家看一下呢，它是叫 Triumph of the Lamb A Commentary on Revelation A Commentary on Revelation 这本书啊，也是成为我的一本参考书。那么现在我要为我祷告了，要看不少资料，因为我希望给大家来做讲的时候呢，有一点充分准备。首先掌握很多啊，当然感谢主，让我们在这里已经把我们的解经立场宣告了啊。既然我们教会是站在一个改革中的信仰立场上，我们解任何经，我们都从一个总体的一个神学立场出发来解，这样呢也好，使我呢不必要去其他的这种那个传统当中呢所写的各种各样呢，我就在这里呢就不要来去啊，来再传扰在那里面了。我们就把我们现在的领受的这个呢给大家做讲解，就是这样。好，那么今天呢差不多已经到此为止了。那么下面呢继续会讲启示录七个循环结构的分析，因为大家看到这七嘛啊，七个印啊，七个号啊，七个碗啊，啊这个不断的出来。对不对啊？它的循环结构的分析，它分别都是说明什么，对应什么。我希望在下一次的，在结合我们这两次的这样子的讲解过程当中，给大家有点时间再消化，那让大家再有时间把这个启示录好好看一下。如果大家还有一点时间呢，你也可以看一下我在这里给大家讲的这，如果你要去买啊，有这两本书，我想是可以从改革中的出版的里面来的。启示录研究啊，还有呢再临君王，还有呢我刚刚讲的，现在刚刚才到了哈、啊、买这本书花了几个礼拜，才到，就是摆在这儿给大家供大家去来了解。那好，那么我基本上今天呢就讲完了，那么下面还有点时间呢，看看大家有在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提出来，然后希望回答一下。有一位叫做麦加菲的，他说请教红牧师，华人教会中的聚会所召会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们与别的华人教会很不一样，比如名字上不用 church， 也没有十字架在会堂里，如果你觉得网上回应不方便也不必勉强，而且我们一般人是不清楚什么叫做福音派、长老会、路德教等等，也很好奇如果用启示录哪几个教会来比较，他们能对哪一种教会呢？谢谢。 OK， 这么说啊，华人教会中的聚会所召会呢，他们在神学上是跟我刚刚讲的那个时代派是有相当的连接的，但时代派不一定都是聚会和召会，聚会所和召会，聚会和所召会最早的在中国的啊第一代的领袖就是非常有名的尼托生，他叫尼弟兄。那么召会呢是他的第二代的徒弟啊，跟随他的叫李长寿所设立的。那么因着尼托生他的教会观是跟主流的教会不一样，而且他跟随的是弟兄会的。弟兄会呢一个是在英国改教运动后期产生出来的一种宗派，他不在教会的主流宗派当中，但是很有意思的话在中国影响力很大，所以中国最早的教会领袖当中呢有不少呢就受到这个影响，这也是真的。那么聚会所呢他在解圣经的时候，教会上面呢有很多他的很逼仄的解释，他也有很多他专门的俗语，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有些传道人讲哦，那个感谢谁谁谁来释放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我们讲传讲神的话语，我们教会都讲传讲讲解圣经，传讲神的话语，这是圣经上自己的用语，对不对啊？但是他一定要讲释放神的话语啊。那么唐牧师对此呢就特别进行批评，他想我们是谁啊？我们把神的话语释放，神的话语又真又活的，求神是释放我们，把我们从神用神的话语把我们从最终释放出来，怎么说我们去释放神的话语呢？释放这里面就显得好像是人在这里面啊来做对神的话语的 啊，掌握主动权，去怎么样把它释放出来。好像而圣经却讲的是人可以被捆绑，但神的道是不会被捆绑的啊，神的道是不会被捆绑的，神不需要人去释放它。这是我不过举一个例子啊，他用的所语当中你就听一下就知道了。那么召会呢是另外一版，因为李长寿下面有好几位啊，他的跟随他的几位同工里面，李长寿后来是到了台湾，他专门建的是召会，他因为搞了一本圣经叫恢复版圣经，恢复版圣经，不管是聚会的时候和召会，他们都不能够，都没有圣者，没有什么牧师的称呼的，因为他们看到圣经上有一句话啊，所以说那个这里面啊就讲的那个耶稣是说的，大家不要那个啊，这个真正的老师是他嘛，对，我们都是从这个意义上是对的，但是牧师也是圣经中的话语，对不对？这也不是他自己可以的，所以他不叫牧师，叫弟兄啊。所以弟兄呢，他本身呢，他的教会的名字呢，就是用地方冠名的，他不会去冠任何一个，他不认为自己属于任何宗派，他认为他是真正的教会，而其他的宗派都叫公会。那这样子呢，尼特生呢以反对宗派的名义呢，就建了一个排他性最强的一个宗派组织，所以在任何地方聚会所都是自成一体的。召会呢更是一样，所以他们呢名字上不用教会也对。为什么没有十字架在会堂里呢？他们错误的把十字架当作这是偶像，我们不要偶像，把十字架一并废了。其实十字架在这里，我们从来没有讲我们要去敬拜那个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标志，十字架在这里把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借助十字架来透视给我们。当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说我们讲耶稣的时候一定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讲他的救恩，在这里只是一个表述，所以他在这里呢采取极端的，连十字架也不要。那么这就是这个召会的特点。那么一般人不清楚什么福音派和长老会路德教等，我在这里告诉大家，福音派不是一个宗派，福音派是我们在这里把任何宗派里面相信圣经是神所赐的，相信人是有罪的，相信人的罪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宝血才能洗净的人，只有靠着因信称义而接受耶稣基督的名才能成为得救的人，只要教会在这一点上都认同了，我们都认为他是福音派。当然在这个意义上面，灵恩派也算是福音派里面的，因为灵恩派也不会反对这个。但是为什么在灵恩派我们又把在福音派里面又把它另外的标明出来叫灵恩派呢？那顺便我回答一下，因为我上个主日讲到的时候，我们说耶稣为教会的合一祷告，就有会有问，那么我们与灵恩派是不是要合一？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灵恩派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很可爱的，一点也不错，都是在我们主内的肢体，一点没问题。我们要反对是极端灵恩派的极端的灵恩行为，这些东西呢是偏离圣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呢，我们认为呢，极端灵恩派的问题就是过度的注重神迹，大家对神迹的解释跟主流改革宗教会的神迹解释不一样。他好像认为五旬节上帝这个圣灵降临不是一次过的历史性不再重复的事，他老是要我们回到五旬节时代啊，所以最早的灵恩派就是五旬节派嘛，希望五旬节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再重复发生。但是我们改革宗认为呢，五旬节是圣灵的降临，一次降下永远不走了，它是一次性的，那为了纪念那一次性，那个时候会出现很多的大异象，它就如同耶稣降生受死复活升天一样的，是上帝的救恩当中的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事件。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是不是随便可以在教会里一贯存在和重复的，这一点呢是这个灵恩派呢他是拼命的去追求神迹奇事，但是却轻视了神的话语啊，解经的时候呢就是重经历而轻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只是在解释经历时用一下，经历为本，神的话语为父，而不是我们的经历要被神的话语来照亮，在神的话语解释，而不是把神的话语去解释我们的经，而不是用我们的经历去解释神的话语，倒是反过来用神的话语来解释我们的经历就对了，要本科啊，什么是本科末要搞清楚，这就是这样。所以现代的福音派里面 有长老会、路德会、那个福音、那个什么浸信会，还有什么那个这个宣道会都是。但是现在的自由派里也有长老会，也有浸信会，也有，所以呢，也有那个信义宗啊、路德教都有。所以呢，我们现在基本上看教会，不是只是看宗派的名字就可以决定了。好，那个 Hanson 有一个问题，我以前的主管就是召会的，也是想问这与我们改革中的信仰存在哪些差异，这属于异端吗？我相信我已经解释了啊，我一般不把这个召会讲成异端，召会当中是有很多的偏差，很多的偏差，就等于我也不把天主教讲成异端，因为很多些比较更加保守的改革中，比较保守的分派是要把天主教也归成异端里面，但是我认为他也是严重的偏离，他在神啊，在救恩论上面，在这个他是在这个神论上面，在基督论上面啊，这个都是跟我们一样的，因为都是尼西亚圣经、甲克顿信经、基督论上面都是一样的，在救恩论上面跟我们有点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要掀起宗教改革，因为我们改教运动的后代是高举因信称义，我们认为善行是称义以后的结果，所以善行本身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是得救的人的确据，但是天主教把两者放在一起了，不但要有信心还有善行摆在一起才算得救，这就是这个马丁路德所不同意的地方啊，当然天主教比较强调教会的权威，甚至怎么样啊，平行也大过圣经的权威，这也是改教运动所不同意的，改教运动单单高举圣经的权威啊，这里面也有，还有启示录主要象征，对啊，是不错，是改革中神学的解经立场，不除了不接纳历史的解释法以外，愿意综合其他三种解释的长处，教传道讲的不错，启示录意象的原型是写明他的计划，那就是将他如何带领出神子民啊，在参与撒旦进行的属灵征战中得胜，这其中让我们看见撒旦的一切作为都是仿冒和欺骗，这就是我上次的时候啊，我在教会的一个从李文亮事件看啊，中共产专制的本质的里面讲到，就用耶稣的话说，你们的父原本就是杀人，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从来就是撒谎的，他原初就是撒谎的，而且他起初起就撒谎的，而且是一切撒谎人的父，撒谎就是假冒，因为他没有真理，但是他却要变成光明的天使来控制我们，这个假冒曾经以共产主义的方法，假冒好像比基督教要更加伟大，更加关心穷人，就像那个犹大卖主的犹大认为耶稣还不如他，因为你看他可以把分给穷人的那个香膏涂在自己身上，他觉得应该分给穷人，所以产生了一种质疑感觉。现在北美的啊，我们所谓的政治正确也是的，用所谓的一切的所谓的爱来人从人理解的爱来代替圣经的上帝的全部属性，把上帝的公义圣洁全部把它抹杀掉，也是很非常可怕的。而共产党从恨开始挑动人们，政治正确用所谓的爱来不分原则的容许一些人的邪恶的行径发生，这都是撒旦的假冒。下面还有我看什么假冒的三位体是从功能父神论指基督，他就是用受实行圣灵见证，讲到大家专心讲。好，我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吗？大概没有了啊。好，感谢主。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各个堂的传道和我们各区的区导师我们的同工，就像我每次到九点查完以后，大家就有一点的稍微有一点的交流，然后大家都有一些共同祷告，而祷告的呢都在我们今天的单章的背面对单章的背面。那么下面呢，那么我在这里呢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时间就交给各个区导师和各堂的传道，你们都上各自的这个 Zoom 平台上去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 亲爱的吧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啊，在这里一起完成了对创始啊这个启示录的第二次查经。主啊，我们知道对启示录的查经要讲清楚，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相信靠着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也靠着你的大能，我们在你这里啊用心的来理解，我们在你里面靠着你的灵的带领，我们来多多的来思考，反复的在阅读你的经文。你一定也给我们在信友堂这次合一的查经当中，你也赐给我有能力能够每一次在带领查考的时候，能力求要把这次所讲的内容讲清楚。主啊，谢谢你，求主你在这里也更加带领我们的信友堂，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虽然不能照原来的样式我们聚在一起来查经，但是你却借着网络的方式使你的话语可以传得更远，也是很多在这次疫情当中本来找不到听你话语的人，他能够借助网络也能听到你的话语。但愿你在这里兼顾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心，因为撒旦就像那咆哮的狮子，到处咆哮着在我们中间游走，他要寻找那可吞吃的人，他要总是要照着种种的方式，甚至可以利用疫情期间，因为我们不能常在教会的聚会和相见，让我们彼此的连结松懈，让我们由此产生了懈怠放松的心，使我们在你里面不能再振作起来，使我们原来要追求你的意念，我们的心变得冷淡，由此远离。主啊，我们绝对不能用撒旦这样的诡计得逞。主，求你更加奋起，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那里，你都知道谁是属你的，你坚固他们，你更加带领他们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特别坚固他们在新的这个形式下面，新的方式当中，用新的传福音的方式把人带到网络的连接当中来。主啊，也让他们更方便介绍这些慕道的朋友，或者那些不在教会里聚会的，那些没有自己所说教会的，说是已经信主的那些弟兄姐妹，能在这里各自找到他们的家。主啊，谢谢你。我们也把我们接下来我们在后面要祷告的教会的所有的事工，和教会在疫情当中我们特别的奋战在这个疫情医务的第一线的那些弟兄姐妹们，求你特别的保守，也求你特别的看顾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经济发生困难的家庭，也求你特别看顾我们中间身体软弱的，特别是把王成弟兄，也特别是把郑志明弟兄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特别看顾带领。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在这里的预查聚集同工聚集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一次再见，下一次我们就来查考启示录的导论最后一部分，七个循环结构的分析。谢谢大家，再见。